那现在呢，我们可以把时间呢就交给讲员啊，然后呢，您的问题呢会由科学小助手念出来，然后呢，讲员呢会回答啊您的问题。那如果有其他的需要啊，你可以私信私聊或者呢发邮件都可以。好，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科学小助手吧。
老师，现在问题不是很多，现在有两个问题哈，请老师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是，目前犹太人福音情况现状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其实我最近也查出这个，进展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基本上，希特勒的大屠杀就杀害了不但是好多不认识耶稣的犹太人，其实也杀害了当时已经存在的不少的信主的犹太人，从此以后那个恢复是比较慢。主要可能是从70年代、80年代，特别在美国开始的一些小的运动，所以现在在全球上的信耶稣的犹太人有最多有几十万，在一个全球的1500万的犹太人的人口当中，那么这样的比例还是很低。说到这一点，目前在以色列里面，他们也有一些慢慢的进展，有人说达到7000个，有人说达到2万个，是比较难，是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7000到2万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就是信了耶稣，在以色列的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概600万个人，在他们当中可能有7000到2万是承认耶稣，他们也有自己的小教会。之前基本上政府和社会都不可承认他们，甚至说你信了耶稣，你就不是犹太人。真奇怪，你可以做一个无神论者，你可以做甚至一个佛教徒，他们还会承认你为犹太人。不过你做基督徒，一般他不承认。情况有小一点的好转。不过，目前最多的信耶稣的犹太人确实是在美国那边，就是我说的是，有几十万，多少可能比较难确定，可能有20万。好。
下一个问题是，老师，那个千禧年之后以色列会怎么样啊？没有听清楚，可以再讲一遍吗？千禧年之后以色列会怎么样？
不过我们说千禧年，不是说之后，因为这是进入那个永恒的状态，新天新地。不过先千禧年开始，之后，最关键的是那时候，几乎所有还在世上的犹太人都会相信耶稣，而且他们都会回到以色列去。现在在世上，应该不到50%的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不过在千禧年，几乎他们一切所有都会归回以色列那边去。那时候耶稣就做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他也会统治全球，不过他也会特别统治以色列，也是按照我给大家看的那个以西结描述的情况，把犹太不同的民族就放在不同的地带，所以那时候犹太人都信了耶稣，都有他们的稳定的国家的情况，而且基本上在全球上都被认可，可以说是这个情况。还有问题想问吗？科学小助手，还有问题想问吗？
有的，老师，请再讲一遍对未信者传福音的三个步骤。第一是神创造了大自然的见证，第二、第三是什么？
第一个是创造，因为就像圣经一样，这个是我们的开端。第二个，那要看。 我曾经有这个经验，我刚刚传福音，我刚刚传的是创造论的概念，他们原来可能或多或少是无神论者，然后他们看清楚，OK，必然有一位创造者上来，他们会对我说：“好的，我现在从大自然、从科学，我知道，必然有一位创造者。不过怎么知道是你们基督徒所谈的那位耶和华或者那位耶稣？那答案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圣经是真实的。OK，那怎么知道圣经是真实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历史学和考古学会提供足够的独立的证据，让我们能够确认圣经是真实的历史，不是一些拼合起来的某一个民族的传统，而是有根有据的真真实实的历史。啊，这些证据起码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全本圣经的第11、12页开始已经有了啊，一直到新约时代都可以用这些证明说，好，你看的这本圣经是真实的历史。这个是第二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大自然证明有创造者；第二个步骤，考古学、历史学证明圣经是真实的；第三个步骤呢，那就是被应验的预言，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讨论的。神说犹太人会被分散了，他们就被分散了；神说他们到哪里去都没有安然的地方，都受逼迫，那他们果然都是受逼迫了。神说他们还会保存起来，他们就保存起来；神说他们最终还会归回以色列复国，那他们可能1/3已经归回以色列，也已经复国了啊。所以这些和其他被应验的预言，就证明告诉我们，写圣经的人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小聪明，而是受到一个启示，所以这本圣经是从神而来的，证明这一点是被应验的预言。所以三个步骤是这样：大自然创造证明有上帝存在，历史学、考古学证明圣经是真实的历史，最后被应验的预言就证明这本圣经是通过上帝的启示而写。
第三圣殿真的会建吗？
绝对肯定，因为耶稣已经提醒他的门徒，当天在橄榄山的讲座当中，跟他们讲未来的事情。到了他开始讲那些末世的事情，他提到这个一个偶像就会被放在圣殿里面。那他的听众是犹太人，所以他们知道，第二个圣殿就是他们当时有的。在他们在世上之前的200年，已经曾经有一个希腊人的王把偶像放在圣殿里面，所以他们明知道耶稣也不是发出也不是重复但以理书的那个预言，因为那个预言已经被应验了，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跟他们说这件事情类似这件事情会重复发生了。可是从那年，大概是公元30年，一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就被拆毁了，就是公元70年，在那40年当中，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确实是没有。有人想编造一些说法，不过实际上这个没有发生过了。他所预言的再一次会有偶像放在圣殿里面。从他发出预言到现在都没有成就，那现在没有圣殿，所以怎么会有地方放这个偶像呢？那是很简单，有一天犹太人就会重建他们的圣殿，是值得
下一个
确认、
问，
值得考虑。值得考虑是第1世纪的写新约圣经的那些使徒们，他们都参与犹太人的。按照摩西律法献祭物，你会去看《使徒行传》，你就会看到了。他们也不觉得这个与做基督徒有任何一个冲突。当然，我们外邦人不要参与那些。不过，他们那些犹太人，他们献这些祭物也并不是违背神的命令。
老师，能再说一下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是什么吗？
最简单的来说是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 他们等到20世纪才开始把自己称为我是巴勒斯坦人，之前基本上他们会说我是一个阿拉伯人，也更会说我是属于某一个家族，而且他们就在土耳其的那个奥斯曼的帝国的统治之下，啊，所以虽然那些巴勒斯坦人他们通过多少百年的不同的人居住在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混合的血统，不过基本上他们就是阿拉伯人啊，就是居住在某一个地方的阿拉伯人。我说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说好我们可以不理他们，把他们赶走了，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他们的祖宗连续几百年甚至1000多年居住在那个地方，要按照慈爱和公正留给他们一个地方住，而且我们也已经看过，到了最后，神就会这样来处理这个巴勒斯坦的问题，就让他们跟犹太人生活在一处，各有自己的按照公平分开的 土地，啊，一起和睦的居住，啊，所以我不是说不理他们，不过我们确实还要理解清楚。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巴勒斯坦国或者一个巴勒斯坦的民族啊，这只不过是一个地名，而且他们的祖宗都是阿拉伯人。
好的，下一个问题，老师，那些受犹太人迫害的人如何申冤呢？犹太人在1000年无条件就得救，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啊。无条件得救并不是无条件，确实有条件。任何人得救的条件都是一样的：悔改、相信、本乎恩，因着信。啊，所以首先说那些犹太人会受痛苦吗？其实，如果你更详细的看《撒迦利亚书》或者《以西结书》或者《启示录》，你会发现好多好多犹太人在那个1000几年之前就会死了。被攻击的时候，很多的他们就会死了，也会是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和一个时期。然后耶稣再来插手，再拯救剩下来的那些人，而且他们都会信了耶稣。不过我相信，不仅仅是他们都会信了耶稣，很多其他还剩下来生存 在地球上的人，一样也会信主。所以说不公平，请你记得这里的实际的情况，在巴勒斯坦或者加沙地带或者以色列，关键的悲剧是两批目前往地狱去的人彼此相恨啊。所以今天已经死了多少犹太人，多少在加沙地带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呢？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知道，他们绝大部分现在都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地狱。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有罪，而且拒绝信耶稣。在那边，没有任何人没有听说过耶稣，不知道基督教，他们都知道，不过大部分确实不感兴趣，不肯承认。所以这个才是悲剧呢。而且神的恩典所在是，他还是愿意拯救尽可能多的那些人，无论是犹太人、是阿拉伯人、是什么人，他都愿意拯救。所以不要误解在这里"公平"这个词。如果神按照公平对待我们呢，他就会把我们所有杀掉了，马上扔到地狱里面。反过来，他还是给人一个机会，也是愿意人悔改。就是
好
这样。
的，下一个问题啊，以色列今天在军事、科技和经济等方面的强盛，是神对他们的祝福吗？
这是一个物质上的祝福啊，所以根据神原来给亚伯拉罕的这些应许，你可以说神确实是提供给他们，无论你说是通过他们的基因。他们做比较聪明的人，还是通过他允许给他们的一些条件，或是通过他们很重视教育等等，他们都有这些能力。当然，这个是 神的祝福啊。任何一个世上的福分，都是来自神的恩宠、神的爱而来的，无论是给信徒还是给非信徒。有人把这个当做什么普遍恩典，对不对？ 或者普通恩典啊，所以确实是神的祝福，也可能是特意的给他们的。可是你看到这个，你还要留意，神同样的按照他所说的给他们激烈的惩罚，你只要回头看二战那个大屠杀，你就知道啊，神不是哦随便就祝福他们啊，让他们害别人，其实他们。在历史上也确实是很大的受害者啊，就是因为神按照他的预言、按照他的应许、按照他的警告啊，在他们不信他的情况下，不得不给他们管教或受惩罚。所以，我确实同意他们这样的 很发达的国家，很大的一个经济和技术科学的科学技术的这个。能力，确实是来自神的祝福。不过，请你留意，这只不过是今生的和肉身的，除非他们悔改，信耶稣基督那位犹太人，那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永恒的痛苦。请弟兄姐妹总是不要忘记，我们最关键的是人的灵魂能够得救，不是他们能够一小段时间在世上活得很舒服。是这样的。
老师，还有一种说法，犹太民族控制着整个世界经济，对吗？
那完全不对。就是因为没有时间，我才去否定这个。当然，他们算是比较富裕的，而且他们在美国的影响力比较大，也是比较富裕的人。所以，我不否定在经济方面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不过说他们是四下控制全世界，这是人编造的一些胡说八道，就想攻击犹太人。这个。就是像圣经说的一样，犹太人无论往哪里去都会受逼迫，所以哪怕他们变得很富裕的，还会有人说你富裕就是因为一些很黑的、很刺杀的东西等等这些说法了，这些是无根无据的，完全没有根据。还有
下一
吗？
个问题，还有的，既然神预先知道以色列人会表现得这么差，巴勒斯坦问题也会导致这么多的斗争和死亡，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也不会悔改，那为什么当初要把迦南地应许给他们呢？
其实你可以同样的问，即使神提前知道人类会犯罪，也绝大部分的人，哪怕耶稣神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为他们替他们受死，替他们下地狱在十字架上，他们绝大部分还会拒绝他。那你又可以问，那为什么这样做？那其实最后的答案，最有说服力的答案是神预先知道哪些人会愿意相信，而且他也知道要给这些人什么样的条件，他们才能够相信。说我曾经很怀疑基督教，很怀疑圣经是否是真实的，在痛苦当中，我有这些质疑，我怎么回复我的信心呢？那就是因为我能够看到神在历史上。做的事情，就是证明它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问我这整个迦南地等等这些最最关键的意义是什么？最关键的意义不是给犹太人一个地方生活，而是给神一个办法可以证明它的真实。犹太人存在的。最关键的意义，我说了几个，对不对？他们要，基督要从他们那儿来的，不过这已经是过去了啊。也说了，旧约圣经要通过他们而写的，这也是过去啊。那当然，为了实现这些事情，他们也需要自己的土地，就是迦南地啊。可是现在呢？还有什么意义呢？意义非常大。那个意义就是说，通过犹太人，神不断地给全人类证明说，只有我耶和华才掌管人的历史，只有我耶和华才能够预言未来的。所以，只有我耶和华对你说来世是怎样，那你应该相信我，因为你已经看到在地球上，在这些犹太人的身上，你已经看到我的能力，你已经看到我的真实。 所以神就选择通过给他们迦南地，也让他们在迦南地过得非常不顺利、不愉快。为什么那么不顺利、那么不愉快？因为他已经说了，如果你不信我，我会惩罚你。哪怕让他们回到以色列去，还是不能够有平安的生活。为什么呢？不承认耶稣，就是否认耶和华。所以神确实是使用他们，也使用迦南地。那你说，可是那些可怜的那个巴勒斯坦人，他们怎么办呢？其实他们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他们是拒绝真神。你不要忘记，那两批人，他们都是往同样的一个结局。你不要说太多有关公平不公平，他们都是往一个非常公平的地狱去。而且神通过这些方法，就是证明出来他的圣经是真实。这是伊斯兰教徒大部分不相信，他们以为我们的圣经已经坏了，不是按照神原来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古兰经才是准确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被应验的预言，给他们证明说，不，圣经确实是真实的。所以，这一切所有的，神把迦南地给他们的，神把他们分散了，归回了。没有和平等等，这都是为了证明神是真实的，也预备好尽可能多的人的心，使他们能够得救。那是神的意思，那是这个的意义。要不然，任何人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最后即使是往地狱去，也没有别的，那是关键。不过，神给我们一个方法，我大概这样说。
下来是两个问题哈。第一个是主耶稣说圣殿重建是指着自己的身体说的。我们在解释圣经中关于圣殿重建的经文时，如何区分是属灵的指向还是物质的指向？就是真的圣殿，还是说是只是一个属灵的指向？
那么在圣经里面明确说，他所指的是自己的身体，他复活了之后，他们才明白了。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所。反过来，当天耶稣有关会看那个心毁坏的站在圣地呢，那句话就是在橄榄山的讲座里面，橄榄山就是预言。教会和世界的未来和犹太人的未来都有混在一起，比如说是预言那个圣殿，当时第二个圣殿会被完全破坏了，没有留下一块石头放在石头之上，那就是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看那个橄榄山的讲座呢，那你就会看，这不是讲一些属灵的比喻呢，而是讲一些实实在在的未来的历史。从他们的那个时候的角度来看，是未来的。所以，没有任何原因把如此多的非常详细的有关未来的世上会发生的事情的预言，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些突然间属灵化了或者比喻化了。反过来，在圣经里面，耶稣说：“拆毁这个圣殿，过了3天，我也会再重建了。”圣经里面直接的告诉我们，他说的是他的身体。所以在那里是合理的这样来解释，不过在橄榄山里面，他所谈的是一个实在的一个圣殿，而且过了40年之后，他所发的预言就成就了，他就被拆毁了。那剩下来他的预言有关会有一个圣地，也会有一个偶像放在圣地，这同样的果然有一天也会实现，非常清楚，他说的就是地球上的实实在在的历史啊，我大概这样。
同一个人问题，老师，你可以再讲一下教会被提、圣殿重建、耶稣再来这三件事的关系吗？
我的理解，我以为大部分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理解，是先是教会被提后，才有耶稣再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王啊，所以这个有一个顺序，被提是再来之前啊，而且被提和再来隔了一定的一段时间。 啊，这是我的理解。那有关重建这个圣殿，我刚才特别强调，我再强调一下吧。我不保证这个圣殿的重建是在教会被提之前，还是教会被提之后，所以这个我不能够给一个固定的时间。我只能够说是耶稣再来之前。所以有三样事情。一个是，那个圣殿被重建呢，那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生了，唯一的是必须在耶稣再来之前已经发生过了，还有一对叫做教会被提和耶稣再来，教会被提是我们上去，耶稣再来是他和我们下来，呵呵，这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有顺序，先是被提，后是再来。有关到底什么时候重建那个圣殿呢？我只能够说是耶稣再来之前，我不知道是教会被提之前还是之后，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哈，
嗯。
最后一个问题，老师，为什么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能和睦相处，跟以色列和睦相处，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享受着以色列的福利，却不停地仇恨以色列人呢？
Well，首先他们不怎么认为他们受了福利，对不对？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就不一样。问题是那些是你说巴勒斯坦人，一半他们被称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啊，他们比较少会把自己当做是巴勒斯特人，巴勒斯坦人吧，他不会这样称为自己，这个是历史的原因。因为在基本上在1948年，之后啊，那些现在是以色列的公民呢、或者他们的祖宗，其实没有直接跟犹太人闹了矛盾，而且他们最后还是接受，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可以存在，而且以色列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变成公民。其实现在算为巴勒斯坦人的一部分的，也在这半个世纪来，曾经有一些机会可以变成以色列人，他们大部分就不愿意，特别是指耶路撒冷那边的啊。不过基本上到了什么1948年之后，这些都已经固体化，已经没有办法。他们已经各有各的界限啊，所以那样的机会基本上是看比较早期的。如果比较早期的你或者你的祖先，虽然是阿拉伯人，也居住在以色列，没有跟犹太人闹了矛盾，那现在可能已经是公民，而且等同于说你愿意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至少支持它的存在。对不对？不过现在自称为巴勒斯坦人，有的连以色列的存在都不愿意，有的虽然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其实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变成犹太人。所以，关键就是在半个世纪以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恢复。我希望这个清楚，我怕这个不是非常清楚。你可以看那个，特别是说是1938年到1948年的那个历史，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发展的。所以巴勒斯坦人他们认为这些犹太人是夺去了他们的地方，不过因为他们甚至是1947年、48年已经有这个认为，所以他们也已经开始有一个起义呢。那这些事情开始之后，一直没有办法可以恢复和睦的吧？好，
好的，
好
那我们就再一次谢谢蒋元老师今天晚上精彩的分享。那我们的时间呢也到10点钟了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结束。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的问题你觉得还想要跟蒋元讨论或者还没有回答到呢，你可以发邮件到这个邮箱创造论@gmail.com 放到这个邮箱，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客服呢会让联系老师去给大家回复所以大家就记好这个邮箱其他的什么相关的或者跟这个网站入群等等相关的问题，你需要咨询的都可以发到这个邮箱那这是季度的讲座每个季度有一次。那2024年呢，我们已经做了4次那所以呢，在此呢，虽然提早了很多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明年呢，可能在3月的时候会有明年的第1季度的季度讲座，到时候呢，会再通知大家那大家就留意收邮件或者呢，你加入了群的话，留意群的消息就好了。那再一次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愿神赐福给大家大家晚安。